时安一算计，出东门奔快活临三十里地呀、啊。要每走一站，这路上好几十站的，一站喝三碗，那得喝多少啊？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？但武松把眼一瞪，贤弟，怎么？你心疼？不，我绝没那意思。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？
没说的，你下去准备，少要啰嗦。
好吧。拉了一车好酒，先下去了。武松和施恩骑上马，出东门，赶奔快活林。骑马多快，一会儿就是一站。什么叫一站呢？小村庄、小镇店都有卖酒的，这就是一站。那车呀，在前面等着呢。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，把小茶几摆上。倒三碗酒，摆点酒菜。武松他们到了近前，准备从马上跳下来。武松一看行啊，把酒碗端起来，一扬脖，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三碗全入肚。
好酒，好酒啊！
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，又在前面下去了。在前一站等着，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，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。书说简短，他们在前边走着，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，各带短棍，身穿便装，偷偷地出了牢城营，赶奔快活林。干什么？以备不时之需，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。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，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。单说武松，一站一站往前走，有人对他说，眼前就是快活林了，不到三里地了。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施恩也下了马了。贤弟啊，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，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。好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大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，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。嗯，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，大哥一路保重啊，您多加谨慎，能行当然更好，一旦要不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别往下说了，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？这是多余的，没有那个一大，也没有一个不能，你躲开吧。
好，
施恩真担心，领着伙计躲了，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。武松也没骑马，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。到这儿穿街而过呀，他一看嘛，施恩没说瞎话，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，南北一趟大街，阵店不太大，但是街道宽阔，路面整齐，两旁边全是买卖，各种各样的幌子，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，赌场、妓院、酒饭茶馆应有尽有。武松穿街而过，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，也就是蒋中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。他拐过弯一看，呵，道旁有一家大酒馆，10间门脸，外头挑着幌子，高挂酒旗， 喝酒的人八成起的几乎都坐满了。往后院看看，宽宅大院的确挺气派，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，尤其现在天热，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，树大了它就招风，而这块格外的凉爽，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，有的下棋，有的打盹，有的闲谈，有的喝水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武松又走了一段路，来到酒馆的门前，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，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，在藤椅上躺着一人，这人啊正打盹呢。武松一看这家的块头可不小，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，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。块头可真不小啊，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。另外头似麦口，大眼泡，脸蛋子往下嘟噜着，满脸的连鬓胡子。天太热，他光着膀子，穿个白麻布的坎肩儿，柳派不计长袖露踝，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，那肉嘎里嘎巴的，非常结实，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，腿肚子上全是黑毛，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，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，已经睡着了。武松离着他能有个三十几步远吧，心说我先甭理他，一会儿我再收拾你。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，这酒馆里熙熙攘攘，敬人划拳行定，高谈阔论，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，跟穿梭似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，柜台的倍儿亮，有两个账房先生，一个收钱，一个拢账，噼啪噼啪噼啪，算盘拨了个清脆山响。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，五口大酒缸，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，怎么办呢？把地也挖上坑，把这缸卧在里头，有一半埋在地里，一半都在的，有的是满缸的酒，有的是半缸酒，酒味扑鼻呀。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，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，想喝什么酒都有。后边是货架子，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，名目繁多的好酒，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，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，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，乌黑散亮的头发，高梳美人揪，满头的花朵和首饰，珠光宝气，闪闪发光，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，下边大红的中襟反着裤脚，裤脚上绣着白底穿花，盘着腿在这儿，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，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。该怎么说怎么说，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。那么她是谁呀？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，名字叫春花。
哎呦，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的发紫，说一半，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，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，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啊，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，就这地方寸土寸金，谁瞅着不眼馋？武松是找茬来的，你没茬怎么打仗啊？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的。其实啊，有座，武松也没找座位，就往柜台上一趴，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，这是卖酒的吧？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的，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，酒气喷人，他没言语。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，嘿，大爷，你想喝酒，来，我给您找个好座位。去你妈的，爷爷不乐意坐，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，不行吗？哎，好好好，随您的便，您乐意趴着，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，少他妈啰嗦，拿酒来，爷爷要好酒。你看这个买卖呀，和气生财。武松这一咋呼，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。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，看了看，都明白这醉鬼。啊，这大个要找倒霉，你看着没？你跑这咋呼什么呢？肯定是外地人，不懂这儿的规矩。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，武松就假装没听见。这伙计呢，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，往武松面前一放，大爷，您品尝品尝，这酒味道如何？武松还真喝了一口，他妈的，爷爷要的是好酒，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，啪，把这酒碗往地一摔，摔了个粉碎。那伙计吓得一蹦多高，别，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，刚想动怒，又过了一个上年纪的伙计，冲他们一使眼色，那意思啊，别去，这是个醉鬼，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？摔了叫他赔吧，那怕什么的？所以他过来了，大爷，就即使那酒不合味，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。我们这有好酒，要说酒不好，咱再换。多咱您觉得满意了，多咱拉倒。你要说不愿意喝，要高升一步，我们也不挽留。你看您这，您等等，我再去给取好酒。这回拿着最好的酒，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。我大爷，您要再说这酒不好，我就没招了。您尝尝怎么样？武松又喝了一口，酒的确好。这碗他没舍得摔，阴阳锅是全喝的。伙计一看乐了，怎么样，大爷对口味了吧？来，我再给您满上，又给倒了一碗。哎呀，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，搞我可干不出这事儿的。我这连摔碗再什么，他不翻脸呢？这茬找不着啊，还得接茬找。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，武松一呲牙，把小娘们长得不错呀，啊，天气这么热， 你裹不得这么严，能透风吗？来来来，爷爷给你扭盘解开，让你过过风怎么样？
说着话，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。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，没说找茬嘛。
可这下子了不得，
武松的话刚说完了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用手一拍柜台，啪，
醉鬼，
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你未从发疯之前，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，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？
我说伙计，给我打，往死了打。
一声令下来，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，拎着擀面杖、铁铜条、刀灰耙，过来奔武松就来了。哎，武松一看行，这回行了。武松心中高兴啊，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。这些日子到牢城营，我也不得施展，浑身骨子节都酸。今天拿他们练练手，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。再还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了。你妈绷！塞酒缸里去了。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，武松一闪身，咣一脚绑踢酒缸里去了。这酒缸也太大点了啊，绷绷绷绷，五口缸，有四口缸都满了。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，头朝下绷给塞到酒缸里了。哎呦，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，有人撒酒如飞，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。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，头脑相当清醒，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，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了，就借着这个劲儿，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。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，逍遥自在，是心满意足啊。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-500两，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，刨出去给张团练、张都监进贡之外，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3000-5000的银子。家里买了房子，置了地，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，能不美吗？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，闭目养神，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，再弄点外快。今儿个也不例外，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，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，就听着酒馆那一阵大乱。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。正在这时，报信的人到了。这掌柜的，了不得了，您快看看吧，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。啊！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，哪来的小子？不知道，凭口音是个山东人。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了，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，迎面正好遇上武松。武松一看就这主平顶身高1丈挂0，比自己还高着1拳。比如说 蒋门神是个口袋，能把武松装进去还得咣当着。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。蒋忠身上的黑肉都噔噔噔噔的。武松心里头可就留着神了，知道这小子不好惹呀。因为金眼彪施恩也向他交代过底。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，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。这就叫有备而无患。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，掌柜的、就是他。蒋门神大吼一声，站！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！你是哪来的野种？未曾闹事之前，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。这是蒋记酒馆，岂容你撒野？你活腻歪了。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，原因什么他知道，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。既然他敢折腾，大概就有点来头，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，一看他也吓了一跳，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那腱子肉都鼓鼓着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俩眼倍儿亮啊。蒋忠是个练家子，那眼睛好使啊，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，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。武松故意喝醉了，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，管你他妈是谁呀、在爷的面前你白活什么？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。那了半天你是掌柜的，我的打的就是你。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左手一晃他的面门，正手一掌叫单撞掌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。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，身子相当利便，他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哎，伸手和盘托出。